海内外众生徒平安啊！今天我继续讲更丰盛的生命第九次，我要讲感恩的生命，感恩的生命。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八到四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八到四十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
好，拉撒路病死被放在坟墓里四天，马大认为弟弟的尸首应该是臭了，他不认为臭死尸能够复活。那主耶稣跟他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换句话说，人没有信心，就没有办法看见神的荣耀。人有信心才会看见神彰显他的荣耀，而信心的表现就是感谢，信心的表现就是感谢。那主耶稣他里头有丰盛的生命，他对父神充满感谢，所以你会发现主一开口祷告，第一句话就是：“父啊，我感谢你，我感谢你。”所以基督徒想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必须培育感恩的习性，越懂得感恩，那生命就会更新变化，进入更丰盛更荣耀的领域。那主耶稣举目望天，注视着父神，他就为着父神常垂听他的祷告先来献上感谢。他知道现在天父必照他所求的使拉撒路复活，所以他先叫人把挡住坟墓出口的大石头挪开。那一般巴勒斯坦的坟墓，如果不是天然的洞穴，就是用石头把它挖，然后去凿开。洞穴的四周空间宽大约九英尺，高大约十英尺。尸身是用麻布条包裹着，可是头部是单独包扎。那坟墓不另设门，就是用石头堵住破口。马爸可能心想，耶稣要求挪开石头，是不是希望见死去的拉撒勒最后一面？但这不是耶稣的想法。耶稣所行的一切事都是为了荣耀父神，他要让周围的人知道他是父神所差来的，父神会垂听他的祷告，而且施展大能。那主耶稣他不求自己的荣耀，只求父神的荣耀，所以他先感谢父神，要让周围的人先想到父神。那父神听见他所差来的爱子发出感谢的祷告，就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耶稣的祷告以感谢开始，然后他满有权柄的下达指令，他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死人就出来了，身体还包裹着布，头部包着手巾。耶稣叫人解开这些布条，让拉撒路可以自由的行走。很多看见这个神迹的犹太人就信了耶稣。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有感恩的生命，他常常发出感谢的祷告，不但叫父神得荣耀，而且激发周围的人的信心。请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 哥拉逊拿你有祸了，伯塞大拉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那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
好，那哥拉逊是在加百农以北大约一小时路程，而伯塞大是约旦河西岸一座渔村，那么河流流进这个加利利海北端之处。那主显然在这两个地方行了令人惊异的神迹奇事，但是这两个地方的人并没有因为看见神迹而悔改，所以主耶稣就发出悲叹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祸这个希腊字 why 是表达悲哀遗憾万喜的感叹词。那先知以赛亚耶利米希节都宣布推罗西顿的罪状，至于索多玛俄摩拉这两座城的名字就是罪行的别名，就是罪恶的典型代表。而哥拉逊跟伯塞大加百农所犯的罪竟然大过推罗西顿索多玛跟俄摩拉。主耶稣向哥拉逊人、伯塞大人、加百农人传天国的福音，而且有异能神迹随着证实他所传的道，他们竟然不肯悔改。可是你会发现主耶稣没有因天国的事工受挫而灰心，他反而向天父发出感谢的祷告。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有感恩的生命，你看事情的角度会与众不同。一般人呢，他看工作顺利就发出感谢，工作不顺利就唉声叹气。但主耶稣不是这样的，他在工作不顺利的时候，他向父神发出感谢的祷告，所以他就有一种感谢的眼光，看出事情的背后有父神的美意。父神呢，是借着他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事，要叫人来认识神、欣赏神、归荣耀给神。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认出神的作为，能够体贴神的心意。只有那些谦卑像婴孩的人，他们才能够认出神的作为，才能领受耶稣的教导，得着天国的福分。可是那些骄傲的聪明通达人，他反而看不出神的作为，所以他没有办法领受天国的福分，就跟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所以人子耶稣他来到地上，他是要引导那些谦卑的人认识父神，这些单纯像婴孩的人，他们能够领受父神所交付耶稣的一切。所以如果我们谦卑地接受了主基督耶稣，我们就当尊他而行，尊主为大，很单纯地顺服主，在主里面生根建造，每一天都是很单纯的在那里追求主，遵守主的教训，这样我们里面那个感谢的心就会愈发增长，逐日会培育出感恩的生命。美国有一个才华出众的魔术家， 叫安德高，他是魔术效果的发明者，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写文章叙述他太太艾奇娜的死亡。这个艾奇娜呢，罹患了无可救治的脑瘤，有两年之久，他忍受极大的痛苦，逐渐他没有办法使用他的手臂跟双腿，他不能够移动他的头或身体，后来更完全眼睛看不见，眼瞎了。日复一日，他不能做任何事，他只是很无助地躺在床上。可是安德高这样写，他说当内子可以说话时，他常常分享一首这样结束的诗：如果地上只有欢乐，我们不会期望天堂。好，如果地上只有欢乐，我们不会期望天堂。所以他的妻子没有因生病发怨言，反而充满了天堂的盼望，心生感恩。所以天堂是神这位最伟大的建筑师设计的，神应许我们在那里，我们要得着那个荣耀的基业，我们也会得着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为着我们能够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大大的感谢神。我们要再来读哥林多前书15章40到57节，哥林多前书15章40到57节呢，因为这段圣经稍微长一点，我想我们弟兄跟姊妹轮流读好吗？那弟兄先来。
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
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
世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
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
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是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
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
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
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
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感谢神，好，就读到这里。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那我们的身体现在是怎样光景呢？目前是羞辱，有软弱，属血气，必朽坏，会化为尘土的身体。它就像一粒埋在土里的种子，将来会有一个奇妙的变化。任何有种花经验的人都知道，一粒细小的番茄种子，它会长成一株美丽的番茄树。然后呢，那个原先黄色的花蕾，它会变成硕大的番茄， 我们常常对这种植物的成长赞叹不已。种子从种子跟从种子长成的这个植物是一粒种子的延续，所以正如我们的肉身是借着死亡种下，复活的时候就变成强壮的、不朽坏的、荣耀的灵性身体，就像主耶稣复活时的身体一样。那主耶稣要用那按着能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就是为着这样，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把握地上的年日，竭力追求主，常常被圣灵的大能充满。因为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要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都活过来。这个首先的亚当，他是有灵的活人，上帝用尘土造的，是属土。可是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出于天，他成了叫人活的灵。虽然目前我们有属土的形状，可是因着叫人活的灵，耶稣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也运行在我们身上，所以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在一霎时眨眼之间，我们都要变成属天的形状，我们会有不朽坏的身体，不死的身体，哈利路亚，我们会战胜死亡，进入永世的荣耀，与耶稣永远同活。这个有可能发生在今天下午，对不对？所以感谢神，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得胜。而这个当代圣经，它是这样翻译哥林多前书15:43-44的，他说我们现在呢是有血肉的皮囊，软弱不堪啊，令我们羞耻。可是复活后的灵体是强壮荣耀的。他说我们这个血肉之躯像是种子，种了死了以后呢，就生长出属灵的形体。我们既有血肉之躯，也必有属灵的形体。而这个当代圣经他这样翻译哥林多前书15:53-57，他说到时候呢，这个必然朽坏的躯壳要变成不朽坏的，他说这个必然死亡的也要变成永恒不灭的，事情将是这样成就。而到那个时候，死亡终被胜利吞灭的经文就应验了。他说死亡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亡啊，你的毒钩又在哪里？他说死亡的毒钩就是罪，罪是借着律法彰显他的权势。但感谢神，他让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凯旋得胜。好，感谢神，他让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凯旋得胜。所以培育感恩的心，很帮助我们过凯旋得胜的生活。尤其当我们在遇见试炼的时候，一定不要停止追求神，不要停止追求圣灵充满，要让神的荣光继续不断充满在我们身上，而且继续操练感谢神，凡事谢恩，去活在荣光中。因为那日我们在父神的国里，我们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16世纪英格兰的神学家威廉伯金斯他这样讲，他说你可以活在世上，在神的荣光中喜乐，欢乐地思想神，传讲神，向神祷告。所以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多多地感谢神，我们相信万事就是会互相效力，所以我们仍然在神的荣光中喜乐，我们就能够忍耐到底，得胜到底，在新天新地发出光来。将来在新天新地，有的人发出日的荣光，有的人发出月的荣光，还有的人发出星星的荣光而已。发光的程度为什么会不一样？是因为人在地上得胜的程度不同。但我们感谢神，我们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得胜。感谢神，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可以得胜。 请我们来看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一起来读。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拿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英文新国际版本把这一节经文是这样翻译的：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就是尊荣我，且预备一条路，使我可以将神的救恩显明给他。换句话说，我们多多的感谢神，尤其是在不容易的情况底下，我们把感谢当作祭物献给神来荣耀神，这样等于是为神开了一条路，救恩就更多的临到我们身上，成就在我们身上。你知道那个牲畜当作感谢祭被献给神的时候，那个祭牲被杀摆在祭坛上，他被杀的时候一定会哀鸣，对不对？有的时候人也为着一些苦难心中悲痛哀鸣，但是如果我们仍然向神献上感谢祭，这就等于你为神开了一条路，让救恩可以临到自己，不但让神得荣耀，也让神有机会显明他奇妙的拯救还有得胜的全能。有个家庭，他们在寒冷的一月，他们去原野滑雪，可是忽然遇到大风雪，所以他们就在空旷的野地迷失方向。那个时候风速突然加强，温度突然降到零下20到40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继续滑回去，迷失了方向。所以呢，他们就开始用倒下的树木简单的搭起一个很简陋的栖身之所，而且计划了一个求生的方法。那个爸爸说，我们要唱诗、祷告、做运动、吃东西、玩游戏，等到早上我们就想办法走回这个滑雪的路径。那这个家庭知道他们要面对至少12小时的寒夜，他们就开始这个求生计划。他们先一边唱《基督精兵》这首歌，一边在原地踏步，然后他们说出个人所能记忆的亲友的名字，然后编造故事，而且还列出一些他们要采购的食物的名单。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要发出感谢的祷告。母亲想起一些经文就说出来，那个妈妈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我们继续一起读，已经打在投影幕上，一起从头读好了，一起来。
让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
尽了。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夜越深，情况越恶劣。他们把一张毛毯放在另一张上面，想要挡住随风吹来的雪花，可是没有成功。所以呢，那个爸爸他心里面想，我们到底能不能度过这个难关？他也想到他太太刚刚提出来的经文，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他就告诉神，他觉得神好像有一个回音说，不要惊慌，我必看顾你们。所以他的心充满了出人意外的平安。他继续感谢神，那个疑惑的乌云完全散去，所以他们全家平平安过了一夜。隔天早上，他们走回原来的滑雪路径，就安然脱离困境。所以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就是荣耀神，而且为神预备了一条路，让神可以将救恩显明给他。请我们再来读诗篇100篇4到5节，一起读诗篇100篇4到5节。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感谢是进入神的门最快的方法，所以每一次聚会我们都是用感谢赞美开始，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很想更多认识神，你觉得你好像常常不知道如何入门， 试试看。更多感谢神，赞美神。如果你想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常常有一些状况里头不知道怎么得胜，那你可以做的事就是更多感谢神，赞美神。那么在这篇诗里头，诗人是为着神的良善、神的慈爱，还有神的信实永不改变，他在那里感谢神。有个弟兄，他在40岁生日之前，他已经有3次跟癌症搏斗，最近一次是最惨烈的一次。医生诊断有一个肿瘤包裹住他的脊椎，很不容易处理，他的情况看来暗淡无光。他已经结婚，他有3个年幼的子女，但是他知道怎么样更多的感谢神的慈爱跟信实，所以他是一个不被困境摧毁的人。他有一件他最喜欢的 T 恤，上面写着生命真美好，他相信耶和华本为善。那这个肿瘤医生觉得没办法化疗，他仍然向神发出感谢的祷告。有一天他就意外地接到一家大型癌症中心打来的电话，医生说鉴于他之前的抗癌经历，他有资格参加一项特殊的实验计划，让他获得一种只消灭癌细胞的新型试验药物。结果这种药物真的移除了他的肿瘤，却让他毫发无伤，所以他又恢复了健康。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所以我们当中有人也许病痛袭击你的生活，也许有的人被乌云笼罩，或者有的人婚姻已经出了状况，还有的人可能工作出了好些状况，但是不要注视问题，要定睛在良善慈爱的神身上，信靠神的信实，向神降服，相信神会介入而且掌管一切的状况。所以当暴风雨结束的时候，你不会被折断或躺平在地上，你会挺身昂首，而且生命更加成熟丰盛。所以我们难免会处在人生的风暴，但是不要让风暴夺走我们口中的感谢，还有里面的平安跟荣光。不管我们处于任何情况，我们知道神从来没有停止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里面的眼睛就是单单的注视神，倾听神，让感谢的话常在口中，继续学习凡事谢恩。一个人要过快乐的生活，最大的秘诀就是他要保有感恩的心。一个人他越多让感谢来支配他的性情，他就会更多经历满足的喜乐。一个人更多让感谢来支配他的思想，他的全人就更多充满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信心是从感谢中被彰显出来的，所以感谢会生出喜乐，而疑惑跟不信会产生忘恩负义，忘恩负义会造成挫败跟悲伤。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生活当中的小确幸感谢神。当你感谢的心增长的时候，你就发现小确幸会变成大确幸。神期待我们在感谢的事上可以不断地进步。请我们一起来看诗篇44篇第八节，诗篇44篇第八节，一起来。
我们终日吟神夸耀，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
终日，终日，所以我们心里面从早到晚都要因神夸耀，而且永永远远称谢神的名。我们知道将来在永世的荣耀里，我们仍然是要把荣耀归给神，像启示录的四活物众天使，那四活物一直把荣耀尊贵感谢归给坐宝座的神。我们当然不能等到将来在天堂才做一个感恩的人。保罗这样讲，在此，在此，在你所在的地方，在此警醒感恩。在地上我们就要天天感恩，尤其是遇见麻烦很容易烦躁 或发怨言的情况里，你要学习在心中快快发出感谢的祷告，警醒感恩，免得呢你一不警醒，哇，怨言就比感谢的祷告先出口了，对不对？有一个人在写了将近15年的日记之后，他有个很深刻的体会，他说，我去翻过去的日记，回头看当时使我愤恨不已正笔疾书的事，好，除了那一页白纸黑字还留下来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其实呢我连对手的长相几乎都想不起来了，所以我渐渐觉得我真的不需要花力气去为一些事烦心，反而是以730天之后我还会记得这件事吗来作为我面对日常事物的态度。所以人生数十寒暑，多少事情在眼前只像一缕青烟，稍纵即逝，我们何必为小事发狂，学习警醒感恩，终日因神夸耀，每一天都是活在神面前，这个才是有永恒价值的操练，而且你这样操练才能培育出感恩的生命，然后引领你进入更丰盛的生命。请我们再来读罗马书6:8-11，罗马书6:8-11，一起来读。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好，我们再来读罗马书7:24-25。7:24-25，请一起来。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主耶稣所走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他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升天，把圣灵浇灌下来，如今他的生命是借着许多人彰显出来。所以神的独生子死了，结果他成为神的众子中的长子。主耶稣舍弃他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是被呼召来死，向自己的意志、思想、感情死掉，我们要让自己的己生命、老我的生命死掉，跟耶稣同死。所以罗马书6:11这样讲，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这个看这个字也可以译作算，算，所以这节经文可以译作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算自己是死的。尼托生弟兄信主以后，他多年所受的教导就是叫他要算算。他说他从1920年算到1927年，他越向罪算自己是死的，就越清楚看见自己还是活着，他就是没有办法相信自己已经死了，他觉得他根本就死不了。每次他去请教别人，别人就说，你再去读罗马书6:11。好，他就再来读罗马书6:11，也试着去算自己是死的，算来算去还是死不了。他觉得他很欣赏这个罗马书6:11的教训，他就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么多次的算一点结果也没有。为这个他烦恼了好几个月，他跟主说，主啊，如果这件事情我弄不清楚，那我想要停止一切的侍奉，我不想要再传道，我一定要先彻底弄清楚这件事。所以几个月之久，他好好寻求主，有的时候还禁食祷告，可仍然都没有结果。有一天早上，他又坐在楼上，坐在书桌前读经，他说，主啊，开我的眼睛，主啊，开我的眼睛， 说就这样刹那之间他开窍了，他忽然看见自己跟耶稣基督的联合就是事实。他说我看见我是在主里面，所以主死的时候我也死了，所以我看见我的死是一件过去的事，不是将来的事。他说我的死就像主的死一样真实，因为主耶稣死的时候我是在主的里面。就这样我开窍了。他说因为这个发现呢，我快乐的几乎受不了了，我就从椅子上跳下来大声喊着说，赞美感谢主，我是死的。然后就跑到楼下，他遇见一个在厨房里帮忙的弟兄，就抓着他跟他说，弟兄你知道我已经死了吗？这个弟兄不晓得在讲什么，他说你是什么意思？尼多生弟兄就说，你不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死了吗？你不知道我已经跟他同死了吗？你不知道我的死也像他的死同样真实吗？因为这件事对于我而言是如此的真实。保罗早就发现这个真理，所以他为着神让他靠着耶稣基督脱离取死的身体感谢神。他还这样讲，他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所以在我们里面有主复活的新生命，我们与主同活，我们可以跟别人分享这个复活的新生命。保罗说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就是被交于不容易的环境，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好，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所以神为什么允许我们常被交于死地？为什么神允许那些不容易的事情临到我们？因为他要我们学习看自己是死的，算自己是死的。你不理会你天然人的想法跟感觉，所以你就不发怨言，你是很安静的注视主，安静的向主完全的降服，让圣灵把主的死发动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在主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这样我们也必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我们常常用信心追求圣灵充满，每一次的聚会你都要用信心追求圣灵充满，好像你身上可以充满复活的大能，口中呢充满感谢和赞美。这样子当我们在服侍别人的时候，生就会在别人身上发动。我们与主同死也与主同复活，所以在主里的死跟复活都是用信心和感谢的心来接受的。我再讲一遍，在主里的死跟复活都是用信心感谢的心来接受的。这个创办内地会的戴德生也是因为看见了这件事情，他的生命才有一个大改变。在1869年10月17日，他曾经写一封信给他的大妹，他说我的工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困难，责任也比从前重大，但是呢以前那种悲重大的感觉都没有了。他说上个月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所以我要告诉你主在我心灵里面所成就的事。所以我先把过去的情形说一说，让你可以更明白。他说前6个月或8个月，我觉得我个人跟内地会的同仁必须有更圣洁的生活，更丰富的生命，更大的能力，才能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而我个人的需要尤其迫切。他说我深深感到那种不亲近神和忘恩负义的罪所带来的危险，所以我就祷告，我痛悔，我进食，我挣扎，我立志勤读圣经，然后呢用更多的时间默想祷告，但是都不能生效。我每天几乎每时感觉到罪的压迫，我的生活充满了罪过、失败跟无能，我恨自己，我也恨我的罪，可是我仍然得不到胜过罪的能力。我觉得我实在是神的儿子，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呼叫阿爸父，但是我不晓得怎样享受儿子的权利。 在基督里有我所需要的一切。他说对于这一点我完全没有疑惑，但问题是我怎么样向基督支取我的需要。我真的知道在树根树干里面有很多肥枝，但问题就是怎么样让这个肥枝输入我这根软弱的枝子。他说我呢渐渐明白是在一个信字，信。他说信好比手，可以用来接受主那个复活的生命做我的生命，但是我没有信心，我力求信心就是得不着，我试试运用信心但是没有用。我越看出主丰盛的恩典，越觉得自己的罪孽跟无能。他说如果把我所犯的罪跟这个罪的源头就是不信的恶心比一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他说这个不信的恶心呢，不能也不肯把神的话当作真的，竟以神为说谎的。所以那个不信的人常常在我们里面说，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有这么简单吗？他这样讲，他说我觉得不信是世人唯一的死罪，而我屡犯这罪。然后当我的心灵感觉极痛苦的时候，他的一个同工叫麦卡蒂，他写一封信给他，他说信里面有一句话把我眼睛的鳞片除去，神的圣灵向我启示，叫我看见我过去所不明白的与耶稣合一的真理。好，这个麦卡蒂有过跟我一样失败的经历，但是他比我先得着这个亮光。他信上这么写，他说怎样加强信心呢？不是努力去得着信心，就是信靠信实的主。他说你怎么样加强信心，不是努力去得着信心，而是你就是信靠信实的主。他说他看见他这句话的时候，忽然他恍然大悟，信实的主那个意思就是我们纵然失信，信实的主仍是可信的。所以感谢神，他看见了，他看见他就是单单倚靠信实的主，他里面那个喜乐的活泉就滚滚涌出了。他说主耶稣好像在跟他说我永不离开你，他的心就安息了。过去他就是突然在那里努力挣扎，硬要安息在他里面，但他知道从今有他不需要挣扎，因为主已经应许要住在他里面，所以他只需要感谢主，信靠主，感谢主，信靠主。他想到葡萄树跟枝子的时候，也有光照进他心中。他说现在我已经看出不但主耶稣永不离开我，我就是他的肢体，我是他的骨肉，我又看清了葡萄树不只是根也是全树，是树根树干嫩枝叶花果都不够在里面。好，主耶稣不只是这些，主耶稣也是土壤阳光空气雨露，是超我所期望所需要所梦想的千万倍。当我看清这个真理，我是何等的快乐。他跟他妹妹说，我切切祈求主照明你悟性的眼睛，使你也知道并享受那在基督里白白赐给我们的丰富。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听见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我们就是一直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主耶稣所要给我们的一切。在另外一封信里他这样写道，他说我亲爱的妹妹，能够与主同复活，与被高举的主成为一体，他这个真是不可思议的福气。我们成为耶稣的肢体，好，你想想这句话所包含的意义，你跟耶稣成为一体，那么耶稣富足而我倒贫穷，右手富足而左手贫穷，这可能吗？或说你的头饱足而身体饥饿，这话讲得通吗？当然讲不通，对不对？好，最甘甜的就是我们与主合一所带来的安息。所以我现在不再为任何事挂虑，因为我知道主必能完成他的旨意，而他的旨意也是我的意愿。不管他把我放在什么地方， 对我而言都没有分别，因为那都是他的事。主派我办最容易的事，那么他就会给我办事的恩赐。如果他派我办最难的事，那他的恩典会够我用的。这就好像我差派佣人去买几块钱的东西，或是买很贵重的东西，对他而言都没有什么多大问题，因为他一定会向我要钱去买，然后把所买的拿来给我。照样神如果差我去解决一个疑难问题，他当然会先给我亮光，对不对？如果他让我处于极困难的地位，他岂不给我恩典，叫我担当得起吗？所以在最紧张艰难的环境里，他岂不厚赐力量给我吗？所以主的资源就是我的，因为他自己就是我的，而这一切的权力都源于信徒跟耶稣基督的合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为着神，我们使我们与主联合，我们与主成为一灵，我们与主成为一体，神做成这件事，我们要大大的感谢，用这信心来领受。我们本来就是一无所有的之子，我们要常常存着感恩的心，单纯的信心去与主连结。你用感恩的心，单纯的信心，从真葡萄树去支取一切的资源，支取一切资源。我再说，信心的表现就是感谢，你就是不住的感谢赞美神，仰望神，就常常从主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这样你可以在各样的处境当中忍耐到底。如果我们能够忍耐到底，感谢到底，得胜到底，就可以跟主一同作王。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在情绪上与主一同作王。有时候你会感到愤愤不平，自怨自艾，自怜，或者是闷闷不乐，要立刻开口感谢赞美主，把你的眼目定住在荣耀的主身上。有的时候也许你不能立刻得胜，可是纽约立居主五旬节教会已经去世的吴汉斯牧师他这样讲，他说有时一连两三天我都在说，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主的喜乐。小于他开始一说，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主的喜乐，他讲完以后一点喜乐都没有，所以他要一连两三天都在那里拒绝然后征战。有时候我们感到情绪紧张，我们就是花一些时间去耐心等候神，找一个地方闭起你的眼睛，安静等候神，让圣灵抚平我们的情绪，然后我们开口感谢赞美神，把事情交在神的手中，相信神自己会成就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要学习在思想上，在思想上与主一同作王。所以有的时候你忙完了外面的事，你就把你的心思转向主，把你的心思停住在主身上，不要胡思乱想，不要一直回想刚刚发生的事，不要去想负面的事。你把心思收回来，集中在主身上，这样你触摸到主，你的灵才会强壮。人把他的心思转向无限慈爱的神、全智的神，而且向神献上感谢祭的时候，那个内在意志就开始了。这个原则也可以应用在家庭中。我知道很多家庭，他有的时候会处在那个压力紧张底下，而面临分裂的危机。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家庭的成员懂得感恩，每个人不是在那里气噗噗的，而是开口感谢神，感恩能够驱逐自怜，驱逐自慰，也驱逐那个敌视。你要知道感恩跟仇视是完全不相容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又感恩又在那里生气？感恩跟激怒是不能并存的，就在家庭里头要更多充满感谢，能够胜过危机。请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12章28节， 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
好，感谢神赐给我们不能震动的国，永远长存的国，就是神的国，就是天国，就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是感恩的人才能够承受的。天国的王耶稣就在我们里面作王掌权，所以感谢神，我们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在我里面呢行神所喜悦的事。所以我们就是降服于天国的王耶稣，我们用虔诚敬畏的心与主同工，与主一同生活工作侍奉，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掌权，而且处变不惊，不能震动嘛，所以我们可以处变不惊。请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一起来。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我们再来读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用开始。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用诗章一起来读。
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解，心被恩感歌颂神。
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
借着他感谢父神。
保罗很清楚教导我们，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那个意思就是，我所说的话，我所做的事，是代表耶稣，我是为着耶稣而做，为着耶稣而说，然后我就借着耶稣感谢父神，归荣耀给父神，要让父神的旨意成就，我要讨父神的喜悦。在以弗所书五章四节也讲过一句话，说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感谢的话能够彰显父神的荣耀，也能够抵挡仇敌的诡计。当我们用感谢的心跟态度来面对生活的一切，我告诉你，我们的生活会拥有更多的喜乐跟满足。我们为日常生活中各样小小的祝福，或是神那些平凡的供应来感谢神，我们就是会过着蛮有平安跟喜乐的生活，而且能够进入更丰盛的生命。我常常觉得今天我们活在台湾，每天都在看那个新闻报道，简直不知道台海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为什么能够在这地自由的聚会听讲道，用诗章颂词灵歌赞美神，真的是要感谢神。2025年3月23日的主日上午，英国有个姊妹，她早上起床的时候，当然他们那边天还没有亮，她是英国那个伦敦灵粮堂的负责人，这样那天她就是身体虚弱无力，而且很头痛，所以她就躺在床上在那里看我们的直播聚会，参加我们的直播聚会，然后他就跟着大家一起唱诗歌颂神，然后就听讲道，然后讲道结束，我们再唱一首诗歌，从天降下来，从天降下来，主的圣灵与火从天降下来。第二节说，从天降下来，从天降下来，主的医治大能从天降下来。好，当他跟着大家一起唱的时候，忽然那个圣灵就降在他身上，那个医治的大能，那个医治的恩膏就真的临到他身上，他说他就完全得了医治。所以他就用一个充满感谢的心去服侍他们下午的聚会，因为他们主日是借英国人的教会聚会，所以英国人是早上聚会，他们是借他们下午的教堂有空档的时候，下午有主日的聚会。所以聚会会发生什么事在你身上你都不知道的，神会做什么工在你里面你也不见得知道，所以每一次参加聚会，你就是用信心跟感谢的心领受圣灵所要成就在你身上的一切。这个环球圣经译本，他把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心被恩感歌颂神翻译作怀着感恩的心歌颂神， 每一次你唱诗歌要怀着感恩的心歌颂神。还有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说要存感谢的心，可是环球圣经一本是这样翻译的，他说你们也要做感恩的人。阿们，让我们做感恩的人，天天怀着感恩的心仰望神，一生怀着感恩的心追求神顺服神。在聚会中我们常常用诗章颂词灵歌开口感谢神，我们的心被恩感歌颂神，能够洗去在世上所沾染的尘埃，能够扫除心中的郁闷跟阴霾。所以更丰盛的生命是在感谢的态度上不断成长的生命。我再讲一遍，更丰盛的生命是在感谢的态度上不断成长的生命。所以神的荣光是显降在那些感恩的人身上。有一天懂得感恩的得胜者要在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阿们。
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41首，《颂赞诗选》241首，我歌颂你 ，I sing of thee。啊，主耶稣自己是我们歌颂的对象，主耶稣自己也是我们歌颂的题目，歌颂的内容。
So 坐